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。
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这个殿堂，我们非常欢迎你。
是的，每一次呢，我们都会在节目里呼吁听众朋友呢多多跟我们交流。如果你听完节目以后有什么意见的话，无论是正面也好，负面也好，或者你在家里看天经的时候感觉到有很多的疑问，或者对信仰上面有很多的问题的话，也欢迎你随时跟我们联系。你可以发电邮过来，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， 或者发短信过来，手机号码是13229966，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。
所以呢非常欢迎你跟我们随时保持联系啊。那我相信在我们的家中呢，多多少少呢都有经历过家人或者是亲朋好友啊离世这样的一个经历。那我们在心中呢，我们肯定是非常难受的。我不知道小燕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啊。
你说到这个家里失去亲人呢，当然我们也经历过，特别是我的外婆，虽然我现在才20多岁，所以我真的不会经历过太多太多的那种，但是反而会让我联想到2008年，我曾经在电视看了一个直播，那个直播不是那些综艺节目的直播，而是直播救援的过程。当时2008年正好是汶川大地震，当时我是十多岁吧，数数指头，10多岁的时候，我见到一个男人，他姓陈，名字叫做陈坚，他已经72个小时被一块大的石板给压住了，可是当时他的神智还是清醒的，还能够跟记者去回答、去沟通的。记者就问他：“啊，你老婆怀孕了多少个月了？”因为知道他老婆怀孕了。他大概说，我也忘了几个月，反正就是交谈也是很清晰的，神智很清晰的。特别他说，我希望能够赶紧回家和老婆好好的过日子，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一出世，他的爸爸就没了。而且他还说了一句话，他觉得如果这一次他能够出来的话呢，一定是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那全世界的人呢，很多人都看了这个直播的视频。当时我也觉得啊，真的是一个奇迹啊，为什么压了72个小时还能够跟记者谈话。结果终于几个小时过去，他被救出来了，营救出来了，大家都很高兴，好像在家里拍掌鼓掌。但是过了半个小时以后，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了。
哇，没想到他可能这个意志力一直坚持住啊。
我当时一边看流泪，泪水不断的涌出来，听到救护人员一边跟他做人工呼吸，一边说他叫陈坚嘛，陈坚，你都撑了72小时，你要撑下去。旁边的记者那个主播也忍不住哭，也说你要醒过来，你老婆还在家里等你啊。我看到那个视频，我真的觉得虽然我跟他不认识，对我来说他是个陌生人，但我会联想到如果我是他妻子，如果我是他家里的亲人，我一定会受不了的。我真的很希望他能醒过来，但是生命往往就是这样子，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我的年岁，我能活多长。但是还是那句老话，虽然听起来很闷，珍惜眼前人吧。
的确这个人亲人去世啊，我们就是惋惜，但是呢我们要珍惜我们现在，特别是跟我们的家人能够在一起生活在一起，每一天我觉得都是一个恩典来的，所以我们要珍惜，特别是如果你有父母在，有儿女在，那好好的去珍惜，好好去享受。当你有一天你真是你的家人离开你的时候，我相信呢你是能够带着一个感恩的心，也带着一个满足的心，因为你在世上大家都能够以爱来彼此的相处，能够以爱能够彼此的扶持。我觉得这样呢，我们在人生当中呢才真是有一种这种亲情感啊。
对，
那我们在今天的揭开幔子见自由当中呢，我们就听到这个高山这个小女孩呢，她自己的父亲呢就离开这个世界。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
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，
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，
她在病患中得到医治，
她在悲伤中得到安慰，
她从黑暗中找到亮光，
她从痛苦中走出困境。
请听真实的故事，揭开幔子得自由。
五，丧父之痛。我不喜欢记起那段日子之后发生的事，虽然伤痛的记忆伴随着安慰，一直都很强健的父亲突然病倒了。那是1968年12月，当时下着大雨，天气很冷，父亲花了太长时间在乡下的物业上，回家时已全身湿透着了凉。父亲睡前便开始发烧，第二天清晨父亲脸色苍白，直冒虚汗，却硬撑着去办公室处理完业务才回家。黄昏时他的病情更重，呼吸时带着一些怪怪的杂声。医生来给他开了个方子，阿轰也过来为他祷告。烧刚一退，他就让司机马基德送他去上班。等到回来的时候，他已处于几近崩溃的状态，呼吸困难。全家都聚集在一起为父亲祷告，希望能够帮助他战胜病魔。医生诊断他得了肺炎，当时应该住院，但他却执拗地要留在家中，试图继续在卧室里工作。他这样挣扎了两三日之后，我们最不愿看到的事还是发生了，他被病魔彻底打垮了，而我们什么也做不了。他开始交代后事，又把授权书给了萨夫达尔沙哈，将房地产和大小事务交他管理。即使已病危，父亲仍想着我。他望着我，喘着气尽全力说，我留给你很多财产，你就是养100个佣人也足够了，好好照顾你的叔叔和婶婶，他们需要什么就给他们。我们在恐惧之中面面相觑，这不是真的。所有人都放声大哭起来，他正在慢慢的永远的离开我们，像水渗进泥土，除了太阳之外再没有什么能把它换回来。我坐在轮椅里伏在他身上，悲伤欲绝。爸爸，不要离开我们，我们需要你，你不要走，如果你走我也要跟着你去。我哭泣着，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。他睁开眼睛，虚弱地将手放在我的头上，我知道这对你不容易，但你一定不可以自寻短见，那是罪。永远不要忘记，你是赛义德家族的人，是穆圣家的人，你将来会直接升到乐园里去的，所以一定不要自杀，不然你会下地狱的。别听信那些无稽之谈，要活出正直的生命。我们将来会和你妈妈在一起的。说到这里，他微微撑起自己，紧紧抓住我的手臂，眼里闪烁着奇怪又坚定的光芒，就好像看见了异象一般。他 他气喘吁吁地说：“有一天，真主会医治你的，高山，向他祈祷。”说完，他躺回枕头上，呼吸沉重而迟缓。他闭上了眼睛，我仍然在那里痛哭。爸爸，要是你不和我在一起，我怎么能有信心呢？爸爸，我抽泣着。这时，萨夫达尔沙哈也开始哭喊着：“不要离开我们，我们仍然需要你，你是我们的母亲和父亲呐。”我看着哥哥，一个从商的铁汉子，我从未发觉，原来在他心中对父亲，对眼前这个抚养我们长大，直至我们成人，如今自己却躺在病床上的男人，竟有这般细腻的情感。父亲又一次地睁开了眼睛，他真的不想离开我们。照顾你妹妹，爸爸挨个跟他每个儿女说话，而他们都庄严地做出了承诺。接着他喝了些水，读了一些雅辛篇的经文，我们也跟着他一起诵读。之后他闭上眼睛，从此再也没有睁开。他如此沉重而缓慢地呼吸着，共持续了好几个小时，我们一直在他身旁守着。1968年12月28日的早上8时，爸爸离开了人世。那时，爸爸的朋友毛拉正在念诵雅辛篇，
号角一响，他们就从坟墓出来，奔向他们的主。他们将说：“伤在我们，谁将我们从我们的卧处唤醒？这是至仁主所应许我们的。使者们已说实话了。”才听见一声呐喊，他们就统统被拘禁在我这里。在那日，任何人不受丝毫枉屈，你们只依自己的行为而受报酬。乐园的居民在那日却是从事于娱乐的，他们和自己的配偶在树荫下，靠在床上。他们在乐园中将有水果，并有他们所要求的恩典。
我们含泪读着这段传统的章节，期望可以让父亲这一程走得轻松些。萨米娜吻了吻那张已经失去生气的脸，我们随后也都效法他吻别了父亲。接下来的几个小时，父亲被交给家中的男性和邻居，他们安熟丧礼的仪式，他们和仆人们一起洗净了他的身体，为他穿上一件特别的白色寿衣，那是他朝觐时带回来并为他最后的旅程而预备的。寿衣由一件长衬衫和两块包裹腰部和肩头的布组成。他们为爸爸戴上头巾，又用白布裹好的，把它放进一个箱子里。箱子的四周写满了祷文和古兰经的经句。有六个小时的时间，他开放的让家族中的女性前来瞻仰，之后他就停放在花园里， 追悼者排成蜿蜒的长龙走过去，每个人都屈身亲吻棺木，并念诵一段祷文，或者用飞吻表示敬意。父亲是重要且有名望的人物，他是宗教老师，是毕尔，有自己的追随者，同时还是一个显赫的地主和商人。当晚的丧礼对整个社区及他的亲属都是一件重要的事，有1000人出席他的丧礼，包括族胞、商贸团体成员、宗教界代表和很多追随者。这是一个颇具规模的丧礼。
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，我们是空空而来，我们走的时候呢也是空空而去。虽然可能我们的这个礼仪呢很隆重，可能我们来到世界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开心，走的时候呢非常的痛苦，但是呢我觉得呢我们人世间呢几十年的时间，甚至有的时候很短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要珍惜，好好的去跟我们的家人，跟我们的亲朋好友好好的去相处，免得到时候我们失去了我们这个人之间的这种爱啊，我们拿不到的时候呢，我们觉得这个是才是惋惜的。
对，家人亲人离世当然是一件很难过很惋惜的事情。刚刚我讲了四川的地震，现在我又想讲一下台湾912的地震。当时有一个生还者，他说因为他家人已经都死了，剩下他自己一个人，他跟自己说，我一定要坚持下去，我一定要勇敢面对这一切的困苦。所以每次哭呢，我都要阻止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每一次哭就好像败给了那场地震。所以他一直很多年都压抑自己的情绪，不让自己有伤心难过的情绪，不断的工作，不断的做任何的事情，好像去掩盖那种伤感的情绪。可是后来他发现他真的需要大哭的一场，因为诚实的面对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受也是自我的一部分。哭不代表是败给地震，哭有些时候是个疗愈的过程来的，自我疗愈的过程。
其实人呢，喜怒哀乐呢，各种的情感都有，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去正确的面对，怎么样去把这个改变成为一个对我人生有帮助的。所以我觉得像高山他的父亲离开这个世界，或者是刚才所说的在意外的情况当中，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亲朋好友离开这个世界，我觉得是一个很惋惜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在这个当中要去解脱，就是不要被这个伤痛呢所压住，甚至我们起不来。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呢，我们没有办法往前走。所以呢，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自己要坚持下去，另外一方面有亲朋好友，有家人的陪伴。如果比如说你自己的家人能够在一起来去彼此的担当，彼此的来诉说，这样我觉得我们能够走出这样的一个痛苦的一个过程。
那当然，我们除了家人朋友之外，更重要的是有一位主，他是很爱你的，即便你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认识他，不过只要你愿意的话，无论你前面的路有多么的困难，你有多么的难过，他也愿意陪你走下去的。
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叫《陪我走》，之后呢，我们一起来听心灵的殿堂。
释放我，你知我的伤痛，我渴望自由，我渴慕你。
我在爱心中传递，你在信心里接受，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、喜乐、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。
1992年，在西班牙巴塞隆纳举行的奥运会，让所有观众体验了许多精彩伟大的时刻，其中田径赛的画面不断在我脑海中放映，让我永生难忘啊！来自英国的田径选手德瑞克·瑞蒙，他一生当中最大的梦想就是赢得400公尺竞赛的金牌。准决赛开跑的枪声响起之后，他更是一步一步接近梦想了。德瑞克一路保持领先，终于转过弯道进入最后冲刺的阶段了，眼见终点在望，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。他突然感觉到小腿剧痛不已，接着就面朝下趴在地上，因为他的腿抽筋了，断裂了。运动画刊杂志对接下来的情况就做了详细的报道，医护人员还没有赶到他的身边，他却挣扎着要站起来。他后来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啊，这是一种动物的本能啊，他竟然开始拖着受伤的脚一跛一跳地向前，想完成这场比赛。当他到达直线跑的时候，一个穿 T 恤的高大的男子从观众席冲了出来，推开警卫跑向德瑞克并抱住他。这个高大的男人就是德瑞克的爸爸，他抱着流泪的儿子说，你不必这么做了，不，我一定要跑完。德瑞克回答，他爸爸又说了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们一起来。劝走了不断上前干预的警卫，父子俩一起走向终点。儿子的头有时无力地靠在爸爸的肩膀上，但他们始终在德瑞克所属的跑道上，直到将剩下路程走完。所有的观众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，忍不住站起来激动地欢呼，也感动得频频拭泪。多么令人震撼的场面啊！德瑞克虽然与金牌失之交臂，却留给巴塞隆纳的一个珍贵的、值得永远传颂的故事。一个父亲从群众中跳出来，分担儿子的痛苦，陪他一跛一跛地走向终点。世上没有人能够事事顺心如意，每次都能达成自己预期的目标。人人都像你我一样，曾因为事与愿违而沮丧悲伤。突如其来的阻碍，招架不住的打击，缺少天时地利人和，真是有太多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可能戳破希望的气球啊。人的心灵其实很脆弱，一旦遇到失败、困窘、沮丧，希望和热情一下子就会消散无踪啊。给失意的人一句鼓励的话语，其价值更胜于他成功时候得到的万句赞美。成功杂志创办人马顿他说过，没有任何振奋剂比希望更能让人精神抖擞，期待明天更好，给了我们继续努力的力量，让我们不畏种种的艰难险阻。你可以成为希望的散播者，激励别人超越眼前的障碍，迈向成功的未来。心灵梦想的火光虽然容易熄灭，却也容易点燃， 只要一点点的鼓励，就能唤醒消沉的意志。有了这一份体认，我们就能更了解到鼓励的重要性，更能够体谅别人遭受打击的心情。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人真正在乎他，愿意为他从人群中走出来，和他一起站在跑道上完成挑战。让别人知道你随时在他们的身旁，愿意提供温暖可依靠的肩膀，帮助他们度过痛苦煎熬的时刻。其后或许不会得到理想中的成果，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在意志消沉的时候伸手拉他们一把的人。
今天建造心灵殿堂的这块石头是激励，送你一段天经的经文，记录在诗篇119篇105节。您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
我们在人生当中，无论任何的光景，任何的情况，我们都需要有人陪伴，我们更是需要有人来激励我们，能够勇敢地往前走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，在宰伯尔传道书10章4节还有11节。
哭有时，笑有时，哀动有时，跳舞有时，它使万事各按其时，成为美好。
我们人生在地上，我们有各种的不同的经历，有的时候呢是欢笑，有的时候是悲哀的，但是我们要珍惜我们在旁边我们的亲朋好友，珍惜我们之间的爱，更是我们能够好好的享受我们的人生，能够各按其时成为美好。无论是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人生，我们都要好好的度过。好了，我们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。那最后呢，我们讲一下揭开幔子见自由这个环节呢，其实我们是根据一本书来的。其实这本书呢，你可以随时来向我们索取的。那我们有几种途径你可以索取。
你可以发电邮过来，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4@良友拼音.net，或者发短信过来，号码是13229966122，前面呢一定要记得注明恩典两字。
对了，随时可以跟我们联系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到此地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